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啊！今天呢，这是我们这个救赎之战的啊，这个五到十五章哈，救赎之战的到越来越到最后，也就是这个十灾之后呢，我们要知道神有一些给有他的子民的一些的生活啊上的一些要求，以及以后，也就是以后将要去遵行的啊。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是啊。神必与分别为圣侍奉他的百姓同在。好，大家看到，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哈，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透过呢这个神的这个十灾救赎之后，就胜利之后，那宣告被释放的百姓只有分别为圣来侍奉他，才能蒙神的同在，以此呢教导我们今天的人呢，要得救之后要过一种成圣的生活，并且会蒙圣灵的保守和光照。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哈，来打开你的圣经，在十三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日间
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感谢神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见面的时候呢，或者是你在啊跟弟兄姐妹写一封什么样的信的时候，结尾的时候都喜欢用一句以马内利，是吧？啊，我们说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你们同在，或者与我们同在，就神与我们同在，就这句话以马内利就是啊，就我们常常说是一种宣告哈。神跟他同在的一个特别的用语啊，又特别的用语啊。我们今天呢活在一个后现代的一个时代，这个讯息是太发达了，每天我们在微信上啊，在网络上啊，在那个电脑上都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一些信息啊，往往很多的信息呢就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到底有时候这个是真的呢还是那个是真的，对吧？你像我们的孩子们，他要是上网去，他也不知道这个网上讲些什么东西哈。啊，我问你们，你们的孩子们去看到一个信息，如果看到了啊，又什么事情啊？啊，这个他肯定也没有办法分辨到底是对还是错哈，到底是对还是错。也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我看到的都是对的，我看到的就是怎么样？啊，就是你必须要跟我一起认同的，如果你不认同我就心里很不舒服，是不是啊？今天的时代是我讲的时候你应该说要鼓励我，你要正面一点，呵呵，你要正能量一点，不然的话我心里很不爽，对不对？很不爽，也就是说你不要跟我讲什么绝对的，不要叫我哎天天读圣经啊祷告，你别跟我讲你那个信仰，我没兴趣，我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基本上你跟人家传福音讲上帝的同在啊，他说我这个对我不重要啊。我们说这个从一月份开始疫情爆发以来到今天，其实全世界已经是没有办法，好像没有办法拦阻这个病毒的蔓延哈啊，现在已经是1000多万了，对吧？1000多万了啊，这连一个小小的加拿大都十几万了啊。你想想看，这样一个病毒到现在为止连个疫苗都没出来。那你们基督徒说，哎，你们说上帝同在，你们不是祷告上帝为什么不给你们去啊？这个把这个病毒给杀死呢，对不对？我们整天出去都要戴口罩，整天都很危险哈。但是呢，今天呢，很多时候就觉得，其实这个瘟疫越流行，大家是越觉得不在意了，就像一个流感一样的，就是感冒啊，很多人感冒觉得也没什么了，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个正常的一个什么？一个生活状态了。所以慢慢呢，现在美国也开始觉得我们不怕了，对不对？他们总统照样是要开这个建国，对不对？啊，美国不是建国是7月4号吗？对不对？他们照样是展开大型的集会啊，不怕啊，仿佛呢这个对于瘟疫来说，他们觉得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思想一下啊，我们的父母对孩子的观点呢，各方面也是这样的。例如，我前段时间看一个电视剧，怎么回事呢？ 就是因为他的一家人，他的奶奶这个怎么样，就去为了一桩事情呢，就是谋杀一个人，之后就为了这个事情就一直瞒着瞒着，对不对？瞒到最后呢，把他儿子也瞒了，他的那个孙女呢，后来从牛津回来之后呢，也跟着他一块的去犯罪，就是做一个大的公司，很有钱，但是他经常要杀人，因为要蒙住以前那一个杀人的罪，所以他之后是不断的要去掩盖这个事情，所以他们一家人都变成了这样一个叫做一个犯罪的家庭。你说一个孙女回来，从牛津毕业回来，也要跟他的奶奶一块来为这个事情来蒙住他。到最后的时候，结局的时候是这个牛津毕业的这个女孩子呢，怎么样，就从悬崖上跳下去死了，她的奶奶也被抓了，一家人的产业、大的公司全部都毁掉了。为什么呢？这个事情说什么呢？就是说明这个家庭的教育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全家人都一块的去做这个事情啊。他表面说他们的价值观一直伴随着他们，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他们的生活的模式，所以他就全家人都变成这样，这就是一种家庭，很悲哀，没有办法选择，因为你的家人呢会要求你去做这个事情啊。我们的神也是叫我们常常要遵守一些东西，到底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对吧？当然如果说你像我一样，我的家庭就不一样，我爸妈呢是农村的，所以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呢，就把我献给神，所以我的人生呢就不是我的家人去要求我，而是神在带领我往前走，所以我就没有被他们的世界观被他们所约束，那我就是成为一个神所带领的人，我走的路也不一样。所以呢我就感受到这种我们的一种的东西呢，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标准是什么，好吧？就除了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很难带孩子呢？因为他们对于这本圣经有的基督徒甚至他的孩子也很难带，你知道吗？因为他没有把这本圣经的权威怎么样去告诉孩子，去让他们活出来，从他的爷爷奶奶到爸爸到妈妈都把这个圣经给活出来，他们可能就是把它当作宗教而已，没有好好的去实践出来。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怎样吩咐我们，他要我们去怎么做，我们不单单要信上帝，我们一定要做出来。所以这个很重要哈。这世上有很多的各种的教导，各种的权威，各种的方式，但是为什么结果都不一样呢？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对不对？我们要知道这个神是不是真的跟我们同在。我们为什么祷告来祷告去，我们的孩子们依然在叛逆，是什么原因？现在犹太人为什么他们的教育那么成功？我们说犹太人从小呢，他们的孩子长大了都不会偏离他们的信仰，很少哈，当然也有，但我看他们的很多家庭都蛮成功的。犹太人你就知道了，他们的教育方式。所以下面我们要来看看，从这场战争以来，上帝用10个灾难来打击这个法老，把他的长子都杀掉了。现在到了最后，我们要看见既然成功之后，神为什么会要求他的百姓要做这些事情。以色列人在埃及看见神以那么大的能力出来带他们走出来，释放他们出埃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过红海了，是不是？这个红海很重要，红海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应许，我们来看看，就是这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应许。我们打开你的圣经哈，来打开你的圣经，在出埃及记Exodus， 你可以打开 Exodus 哈，就是在那个 Chapter 13我们打开圣经来看看，这是今天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神给我们的命令大家要看到这两张图片很重要，就是这个天使越过那个涂着这个羔羊血的这个门，越过它就不杀这家的长子，而云柱和火柱是一直与以色列人同在。大家看到我今天的那一张纸我跟大家的一个大纲，我的分段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主要是4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分别为圣，神必同在； 第二个是我们持守逾越节和无酵节，效法我们属灵的先辈的信心。第三个就是要讲到我们的神的子民身上有什么记号。然后呢，第四点是讲到我们侍奉的方式怎么样传承下去。重点就是在21到22节，神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好，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先看一二节，来打开圣经一到二节，我们念一下。一到二节，来一起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好，这段经文呢，可以告诉我们，它是对称21到22节的。21节前这1到2节是分别为圣，21节到22节呢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一个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它是一个夹心的一个饼哈，像夹心结构。我们说，只要分别为圣的人，才能有云柱、火柱和上帝的同在，这是一个必然性。我先来讲呢1到2节，最后结论的时候我会再讲到21到22节，好，我们来看看这一灾。是杀死了所有的，最后一灾是杀死所有的埃及的长子，以色列人长子呢，就因为那个门楣上涂了那个羔羊的血，所以就避过一劫，是这样吧？所以呢，我们说不是说我们逃过一劫就算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想想，本来大家是平等的，很多人会说，上帝啊，你为什么把埃及的长子全部杀死？而你们那些门楣上涂了那个血的人那个以色列人就没有死，不公平啊，是不是？难道埃及人的那些长子还有那些刚刚生出来的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左右也没犯罪的孩子们就这样杀掉了吗？这不公平啊，是不是？我们经常问这个问题，是吗？我们说人类常常会这样说，上帝不公平，怎么能够凭什么就杀死人家埃及人的长子，你们那些的孩子就活下来了我们要想想这个问题。因为世人，上帝给世人是平等的，我们圣经里面说这个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就是死，所有人都有一死，人人都有一死，这个是平等的。包括耶稣基督来到世上33年之后，他也得怎么样，也得死。你不要以为神的儿子就不用死，也要死，所有人都要面临一个死的问题。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怎么死，怎么死。你以色列人要记住这个救恩，你们活下来本来你们是该死的，对不对？只要你们在门楣门框上涂上了羔羊的血就不会死了，也就是说你遵守这个命令就好了。你只要在你的门框上门楣上涂上那个羔羊的血，你无论埃及人也好，你涂上会不会有事？有没有埃及人听到这个事情可能也会相信这个事情，他们那些埃及人也把那个血涂在门框上门楣上，结果他们的长子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死，而且之后还跟随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不是所以你要发现这个问题，其实神没有对说特别就叫以色列人你们是优待的，你们就不用，他们也要付代价。怎么样付代价呢？很清楚，我们看看第二节说，于是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必须要把头生的怎么样分别为圣。你看看这个句话，都是我的，无论是人或是牲畜，头生的就是第一胎生的都是我的，都要分别为圣，归给谁？归给我。意思是什么？分别为圣这个字大家要好好去想一想，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把它奉献给神，就把它完全的杀掉献给神了，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它就不存在了。就今天我们很多说，哎，为什么我还存在呢？我不是成为活祭献给神了吗？对不对？就是说你这一生当中你不再为自己活了，你一旦献给神，你的生命就不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了，懂这个意思吗？我们很多人说我还不是活着吗？是，你活着，但是因为这一场的灾难，因为你本来该死你却没有死，所以你不要以为自己不会死，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你已经是属神的了，你的命不再是属于你自己可以决定的，其实就是死了，对不对我来讲这个比喻哈。怎么比喻呢？你知道我小时候我得了病，我得了什么病呢？ 就是经常啊，每一年都发几次发高烧，一发高烧倒在地上就要死掉，口吐白沫，啊，就是那个炎那个羊癫疯一样的，就是那个癫痫病一样的哈，倒在地上就要死，哇，很可怕的，就医院也治不了这个病，那怎么办呢？你说啊，因为我这样要死，所以我父母呢就因为我要死，所以他就怎么样，就信了耶稣。信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我把我的儿子献给神了，你来救他吧，我们救不了他了。结果献给神了呢，我就因为羔羊的血信耶稣就怎么样，就得救了，我的病就好了，明白这个意思吗？我就救回来了。然后呢，我的父母就怎么样，他们就慢慢忘记了他们的那个许诺，就是誓言，他说把儿子献给神，结果之后就忘记了这件事情。他已经分别为圣，把我献给神了。可是你看，神有没有忘记呢？神就没有忘记。然后我说，你已经把孩子献给我了，你不能够自己决定孩子的命运了。结果怎么样？结果呢？我爸妈总是，我小时候你知道吗？我就喜欢读书，啊，我爸妈说你为什么喜欢读书啊？我也不知道，我的成绩也不太好，我每次考试都是考最后几名的，你知道我考试总是考最后几名的啊！我妈妈说你不要读书了，你读书也读不下去呀、啊，你这成绩这么差，啊，反正我哥哥很聪明，他就不读书了，他就回去种田去了，啊，我呢就是一个读书不聪明的人，反而就说我喜欢读书，结果我爸妈说你也不要读了，你读什么读，读不下去，要花钱，成绩又不好，我说我要读，结果是我爸妈呢总以为。不想我读，可是呢我里面有一种力量告诉我，我哭着闹着都要去读书，结果呢我就真的读书，每一次都是碰运气就考上去了，我也很努力，你知道吧，我也很努力，我不聪明啊，结果呢我后来就发现，我爸妈发现我考上了大学，我那个地方就我一个人大学生，你知道吗？第一个大学生，哇，这么蠢的人竟然可以当大学生的哈！我也没想到，就帮我办酒席，办完酒席就跟我说：“哎呀，孩子啊，你以后这个师范大学毕业就做一个老师啊就好了。”他又帮我安排命运，又想我做个老师，可是我到了呢又不顺他们的意啊，我又去怎么样？我又去唱歌比赛，觉得想当歌唱家，啊，当着呢我也没成功。啊，没成功，所以呢，我爸妈就看到我，常常就是他要我做什么，就以为能做什么，但是我又不能做什么，就我的命好像不是我的家人所能主宰的。结果我怎么样，唱歌唱的不顺，倒霉了。最后呢，就是主啊，我不唱歌了，我去侍奉你。哎，又跑到教会里面去做宣教士去了。我的爸妈又说，你不要去做宣教士，你回来跟我们一起住在一块儿，你当老师啊，当音乐老师，跟我们住在一起。哎呀，我们一家人幸幸福福的生活。结果到后来的时候，我又不听他们，住了一段时间，我又下去了，又去做宣教士了，啊，然后之后呢，我生活的好的，我在广州也觉得蛮好了，哎呀，你知道吗？我又有房子，又有车子，又有厂子，我什么都有，你知道，我还有房子，我好像也有钱了，啊，后来我爸妈就说，哎呀，我说你们下来跟我一起住，我孝顺你们，结果我的爸妈又下来想跟我一起住，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不喜欢跟我一起住，啊，然后又走掉。所以以后说我，哎呀，我跟我太太就说，哎，又慢慢我又做教会了，又在我家里做教会，做，哎呀，又不行了，又说要卖掉房子，又要出国了，你又出国干什么？我要去读神学，我要去读神学院，啊，我就跑去读神学院。结果呢，我的家人又说我了，你有厂子，有什么都有，房子也有，这么有钱啊，你拿来干嘛投资？你为什么要放弃他去做传道人呢？去读神学呢？花钱呢？结果他们又不能够控制我的命运，我的一生呢？结果后来又来到加拿大，来加拿大之后呢，然后又觉得，哎，读完这个神学就应该是当个传道人就好了，回中国去，结果又回不去，啊，又回不去。然后我爸妈就问我：“你读书读一辈子了，你读一辈子都还没读出来，你这样子是要读多少年呢？现在都多少岁了，还在读书？”哦，我就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从小跟你们说我都要读书的啦。”所以我现在一想这个事情，哎呀，我就知道我这一生当中我都不能自己主宰，我的家人把我献给了神这件事情怎么样永远不能改变。我每次想要选择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神就叫我分别为圣，一定要走那条路。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分别为圣这个事情是我们说了算的吗？ 弟兄姐妹，你们今天信了耶稣了，受了洗了，你在受洗的时候，我会问你，你愿不愿意把你的一生交给神？你们都说阿们啊，同意，是不是？从水上下来，一上来你就不能自己做主了。所以呢，这些人本来是该死的，投生的，他们因为这个羔羊的血就没有被杀死，他们活下来了，却要分别为圣，以后永远属于谁了？永远属于神了，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命运了。这就是这个很重要的方式，分别为圣，不是说我们自己说自己分别为圣，而是你的人生已经是因为羔羊的血你被买赎了，你不再属于这个世界的规律了，这个世界不能拿你怎么样。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一切的一切都因为主耶稣说你是属我的。刚才我们那个 有唱歌说你我主耶稣属我，我也属主耶稣。所以这一生当中，弟兄姐妹，你只要信靠他，只要得救了，你就不再是自己的了。好，我们来看看，既然我是属主耶稣基督的了，我要做这个分别为圣了，就要持守一个应许和信心。我们来看三到八节和那个和十七到二十一节，看到三到八节和十七到二十一节，我们看持守应许，先看 B 哈，这是 B 对应次 B。 B 讲到的三到八节是讲到持守什么节呢？两个节啊，大家看到圣经啊，打开你的圣经啊，七到，好，我们来看这个，先看呢三到八节，第三节说什么呢？第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你从埃及领出来，有酵的饼怎么样？不可吃啊。”对称到第六节，你看打开第六节是不是一样的？你们吃无酵饼要吃七日，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七日之久要吃什么？无酵饼，不可有酵的饼，在你们的境内不可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到发酵的东西，都不可以见到。这是对称的，这是讲到你们要守无酵节，就是意思是什么呢？你们要除去罪恶。刚才我们唱歌，好，我们看 B 对应小 B 啊，四到五节对应第八节，亚比月这一天是你们怎么样出来的日子，将来你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怎么样？将来的事不是现在的事，将来你们去到应许地的时候怎么样？要持守这个逾越节。所以犹太人一年三次要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其中一个节就是什么节？是逾越节。哈，不但你要持守哦，第八节说你要告诉你的儿子怎么样也要持守，对不对？也要持守。过这个节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亚比月，亚比月这个字就是麦穗的意思，就是大麦出熟的日子，就是第一天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将来耶和华要进入迦南地。我们一起来看看迦南地有几种人。迦南地有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大家看到第四节，这里讲到的啊，第五节，对，第五节。那你知道迦南是谁吗？迦南是什么？是指什么？是挪亚的那个儿子叫韩，韩的儿子叫什么？大儿子叫什么？迦南。迦南犯了什么罪？迦南因为进去的时候偷看他父亲的下体了，看到父亲下体了，所以挪亚就咒诅他，对不对？咒他，他就要成为奴仆，成为奴仆啊。然后呢，你就知道吗？这个迦南人的意思是叫做 zealous， 就是说热心的或者是有嫉妒心的意思。他赫人呢，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迦南第二个叫赫人，第三个儿子叫耶布斯人，第三个儿子哈，耶布斯人哈。而且西魏人是迦南的第六代子孙啊，然后呢，亚摩利人呢也是喜欢居住在山里面，就像以扫一样的，喜欢居在山里面的人，山里面的人。所以这几种人都是迦南人的后代，迦南的后代，所以叫迦南地。你知道吗？你进入迦南地之后，那里有好多享受的东西，他们很强大，他们的生活很富裕， 他们很堕落生活。今天你来到温哥华，你觉得日子怎么样？温哥华是最享受的地方，叫人间天堂。在全世界来说，居住在温哥华是蛮自豪的，啊，是不是？哎呀，大自然的享受啊！你看，你一出去就有海滩呐 ，beach， 对不对？很好玩的嘛，是吧？可是温哥华却是很堕落的一个城市，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看，你到那个 downtown 里面有很多吸毒的人，对不对？现在在整个温哥华有好多同性恋，你知道吗？啊，好多那些同性恋，有好多人吸那个大麻，你知道吗？他们以享受，现在他们菜一出来就去 beach， 哎呀，今天太阳出来了，我们一起到海滩，哎呀，一大批人去了，哇，很好玩的啊，特别爱去坐轮船啊，干嘛的，就豪华的啊，豪华这些东西都蛮享受的啊，所以呢，你要进到这一个地方去生活，难不难？如果没有规矩的话，是没有人可以控制到自己的。例如说，今天是星期天，你来聚会，你会说不行，我要出去玩，我朋友约了我去 beach， 我去 barbecue， 哈哈哈，我要去 camping， 哎呀哎呀，好多东西可以玩的，我要去谈恋爱，哎呀，我要去约会，哎呀，我要去这里，我去那里，哎，我有个客户，我要卖房子，房地产啊，对不对？反正有很多的事情使你不能够去真正的约束自己。这里就告诉我们，你要持守一个节，什么节？逾越节和什么？无酵节，要常常清理自己的罪恶。只有持守逾越节和除酵节，世世代代遵行，才能居住在迦南地不堕落。因为迦南地就是一个堕落的那些人居住的地方，那他们都是很败坏的，哈，迦南人就是受到咒诅，这个意思。在罪里面，这个应许是谁向谁发出来的呢？是神向亚伯拉罕给的，对不对？他对亚伯拉罕说，怎么样？要应许他，要迦南地赐给他，是不是？一直持续到哪一个结束呢？到约瑟时代。亚伯拉罕到约瑟的时代才开始另外一个时代，明白意思吗？所以约瑟是列祖的时代的结束，但是约瑟又是本来他是第几个儿子？第十一个儿子了哈，结果他因为到下来，然后在埃及做了宰相，然后就那个做了宰相之后的饥荒，救了以色列全家，啊，救他们，供养他们很多年，所以那个雅各就祝福他这个约瑟成为长子，对不对？有没有发现，在创世纪结束的时候，就像那个约瑟祝福他。两个儿子都祝福，分双倍的这个产业给他，就表明他是什么？他是长子。这个长子是死过的长子，现在活过来了，啊，活过来了。所以约瑟很重要。亚伯拉罕到约瑟所立的约，一直持续到迦南地的时候，新生活的时候，代代都要遵守这个逾越节和无酵节。无酵节，我们新约是向谁守呢？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因着信耶稣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今年的新约是信心的时代，我们信耶稣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每天每个礼拜我们来这里做聚会，为什么要做聚会？为什么？因为你要守什么？逾越节和无酵节。你每天祷告的时候有没有祷告的主啊，你赦免我的罪，有没有这样？要除去罪恶，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七天你都不可以有罪的。主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然后我才能在这个地上过圣洁的生活，我才能够胜过这个迦南地这个世界的诱惑，明白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不但自己要读经要祷告，还要教育孩子。例如你的孩子来到教会里面，哎，你们为什么要掰饼啊？你要不要跟他解释？你爸爸，你为什么每个礼拜二都要去祷告会呀？妈妈，你为什么每一个礼拜都要去主日崇拜呀？你要解释啊。怎么解释？你要告诉他们，是因为主耶稣用大能的手，用他的宝血将我怎么样救赎出来。我要就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怎么样带出来，除去罪恶，遵守主日，才能在应许地蒙福。同时我们不但要守逾越节 和无酵节，而且要怎么样呢？我们还要怎么样？效法先辈的信心。先辈是谁呢？17到20节，大家来看这个对称的结构。这里为什么要提到神怕百姓走回头路？为什么要带上约瑟的骸骨？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地方解释不清楚，就常常读了读去，好像这个地方没有需要，没有必要。但是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交叉结构，17到18节对应20节，19节才是真正的意义。19节，所以我们看17到18节，大家打开经文。法老释放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神不领他们走腓力士人的那条道路，这条路靠近地中海的旁边，直接就可以到达迦南地。有没有发现？这是古代穿越肥沃的月湾形的那条大道，是埃及三角洲直接可以进入迦南地的最直接的军用道路，是个大道。腓力士人就在这条路上居住，大概走2个星期就可以进入迦南，而且这里有重兵把守。大道嘛，我们说大道就有那个关卡嘛，对不对啊？这个国民党追这个共产党，哎呀，追追追追追，就是在那个追到那个大渡河，就设了7道啊，那个卡，然后就不断的打击他们，对不对？围追堵截他们。哼，为什么不走近路呢？为什么不走？因为神说，18节说什么？恐怕百姓看见打仗就后悔了，就走回头路回埃及，不去了，不去了。弟兄姐妹，这个后悔路，后悔这个字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安慰自己，哎呀，我不行了，我觉得我要回头。弟兄姐妹，回头啊！所以神不让他们走回头路，怎么办？就带他们绕弯，绕到哪里走？从红海的边上一直向旷野的那条路走，这样呢？他们就带着武器，大家看看这个经文哈，都带着兵器上去。18节说都带着兵器上去，什么意思？难道以色列人有兵器吗？有没有？有没有兵器？没有兵器呀、啊！他们就是一个奴隶，从那里出来，什么兵器都没有啊，哪有啊？这个兵器的意思在这里解释呢，最合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神的军队，因为前面说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按照队列整整齐齐的出埃及，不是那些乌合之众，他们是按照队列军队有次序的出了埃及。出了埃及为什么能出埃及？因为神在带领他们，神在带领他们。最后他们20节对应20节刚好对应，他说他们怎么走呢？这条路，这条弯路怎么走？20节，我们一起念一下20节。来，他们从苏哥起行，在旷野边上的以坦安营。哎呀，他们从苏格，第一站是什么？弟兄姐妹，上次我们讲了，第一站是兰塞，兰塞是太阳之城。出来之后，就第二站是哪里？就是苏格。苏格呢，就是百货摊或者帐篷的意思啊。然后雅各曾经在那里居住过哈啊。然后就拔营启程，到了第三站以坦。以坦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可以查一下，以坦就是第三站，就是伴随他们的犁头，是那个犁田呐、啊，那个牛啊，你在前面，然后犁那个地啊，我们说耕地那个犁头。这为什么要这么讲呢？我觉得也不是无故在这里讲一个以坦哈。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大家来看看这段经文来。啊，这段经文在这个路加福音的9章62节，来一起念一下。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而这里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神要带走一条弯路呢？因为怕他们走回头路，是不是？去到以坦之后才知道，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一想到这个事，哇，这个以坦就是一个让他们不要回头的地方，不要回头的地方。所以要进神的国，要跟随神，这个很难，弟兄姐妹，是不是？非常难。在此可以看来，神怕百姓回头。我们说这个牛啊，耕地的时候，你有没有耕过地？耕地就是那个，然后牛在前面，人在后面推着那个犁走，对不对？那个犁头是一直要往前面走的，你不能往后看的，你要看着那个牛，不要歪了，那个方向不要歪了，是要跟着他走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呢，人常常推着犁呢，就看着后面。你知道历史上啊，《创世纪》里面讲到了这个罗德，大家还知道吗？ 罗德从亚伯拉罕那里出去之后，离开亚伯拉罕去哪里了？去到索多玛，因为那个地方很热闹啊，很繁华，土地又好又享受。然后结果呢，这个城市就堕落，堕落到一定程度，上帝要把火怎么样降下来毁灭它。那个快毁灭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为罗德祷告，那个天使就去救罗德。结果这个带罗德，罗德不愿意走啊，他的太太们那还有他的女儿们不愿意走啊。然后就那个天使怎么样，把他们拉扯着就离开索多玛呀。出来之后，你知道他的妻子就怎么样，竟然回头看呐、啊，一回头看就变成什么了？变成一根岩柱了。哇，你知道这个回头有多可怕吗？弟兄姐妹，回头的人就会失去救恩，就会失去救恩。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人信了耶稣之后，本来走得好好的，但是后来就回头看这个世界，回头看身边的一切的各种的麻烦，回头看这个工作，看学习，看着各样的人的亲情，然后就回头，结果就离开教会。明明神在拽着我们走，对不对？神在拉着我们，这个属灵的先辈一直在鼓励着我们，你要往前走啊。牧者也说你要往前走，不要往后看。可是有人就是要回头看，很可惜，很多人失去了。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中心在哪里呢？十九节，我们来一起念一下十九节。来，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的带上去。这里讲到了很重要的是，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就表明摩西是守信用的，他遵守在创世纪的哪里？这里是创世纪的50章25节，约瑟要以色列人一定要把他的骸骨带回哪里？带回迦南地，带回那个亚伯拉罕、雅各他们葬的地方，是这样吗？所以他们那些祖先都葬在了迦南地，你约瑟能不能够葬在埃及人的金字塔里面？很尊贵的嘛，你放在金字塔里面，在这个世界上很尊荣的嘛，做成木乃伊，对不对？你知道埃及死了多少年了？那个约瑟死了多少年了吗？400年了，400多年了，死了这么久了，那个骸骨早就怎么样？早就腐化了。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做成木乃伊呢，就有骨头，骨头不会受伤的嘛，那他骨头还是完整的，所以他就变成一个木乃伊，就把他的就保存着，就带上迦南地。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这里头看来，谁的信心？谁的信心？约瑟的父亲是雅各，雅各的父亲是谁？是以撒。以撒的父亲是谁？亚伯拉罕。代代相传，感谢神。这个新约希伯来书说，约瑟是信心的伟人，是个义人，就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常常拿着约瑟来比喻耶稣的受苦。约瑟的受苦就是耶稣的受苦，被卖，被出卖，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信心的伟人很重要，有一天他会相信主耶稣将要降生在哪里？将要降生在巴勒斯坦以色列。耶稣基督又要在以色列怎么样被钉十字架，埋葬，复活，将来有一天他还会降临在哪里？以色列。所以这个约瑟的信心很大呀，弟兄姐妹，这个伟人的信心是一直传承到后代。如果这个以色列人竟然不遵守这个把他的骸骨带上去，表明他们对这个属灵先辈的信心怎么样？就没有传承，就没有传承。所以今天我们有一句话，希伯来说，我们的见证人就像云彩一样怎么样围绕着我们，我们不要放弃。我们有很多伟人，我们数一下，有彼得，有保罗，有约翰，有奥古斯丁，有马丁路德，有加尔文啊。今天我们中国也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各种的伟人，对不对？他们都在信心里，在王明道，他们都是一些信心的传道人。那他们，我们有没有常常牢记这些属灵长辈 在那里鼓励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想走回头路的时候，想想什么？想想你身边有多少人还在坚持，想想你的那些前辈们，他们怎么样坚守这个信仰。我常常很欣赏看到那些谍战片，他们就在那个敌人的背后，在那里敌后，在那里守住一个人，甚至连失去了联络了，他们还在那里怎么样坚守坚守，直到他们得到那个联络联系。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学习这样的精神，并不是说要像他们一样去效忠他们那个，我们是要在基督里面要绝对的这种信心，因为这是属灵先辈历世历代一代又一代的传下来的信心，我们教会的传统，我们教会的历史，要想一想。 OK， 感谢神，我们等一下持守圣餐的时候，就是在效法耶稣基督，就是在效法保罗说 你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是在效法每一天牧者说拿起饼来祝谢了。弟兄姐妹，我们的圣灵常常为我们担忧，但是神子民身上有什么记号？来看看有什么记号呢？啊，来，我们再唱一遍这首诗歌哈，我们把第二段唱一遍。我们打开啊，这个诗歌本54首哈。我们唱第二段哈。
逾越节，逾越节，那是耶稣基督被卖的逾越节，逾越节，受难节，那一夜主耶稣领我出罪恶。他是父神完美的供养羔，释迦流血不罪恶，耶稣和门徒们最后晚餐，掰开饼举杯唤醒他的人。逾越节，逾越节，主把新约与我立。
啊，我们要常常唱这诗歌，我们就想起啊，这个守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意义是什么啊？因为这个逾越节不是一个摩西时代的。而是以色列人和我们都要一直凭着信心一代一代相传。好，我们身上有什么记号呢？弟兄姐妹，我请问我们身上有什么记号呢？有什么样的记号？来看看9到16节，九节对应16节，很清晰的一个对称结构。九节上面有说什么？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怎么样做纪念。对称下来16节，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怎么样用大能的手把你从埃及领出来。感谢神。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要持守对神的信靠，要在手上去做记号。看到这个图片，看到那个小男孩，看到吗？他的头上有一个什么经文夹啊？经文夹这里大概是啊，这个《生命记》6章4到9节的大概是这段经文，写好最小的字放到经文夹里面装好就带起来。然后呢，手上有什么经文带？他把那个经文写在袋子上，然后系在他的手上。然后他这本书叫《妥拉》，这本书就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哈。OK， 所以你看，这个在以色列人的教育当中啊，从小就教导了。你看他们。在生命记第6章4到9节，我们一起念一下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也要记在手上，
没记号
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感谢神，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天使看见了门框上和门楣上的羔羊的血，就怎么样越过去，表明这种血代表着真理，代表着真道。那这个人戴在上面，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羔羊，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哦，原来这个是从小神就教导以色列人的这些孩子们去牢记，要听。我盼望你们也去教导自己的孩子，当然不要又强迫他们，要爱他们，使他们喜欢，使他们喜欢，表明神的子民身上怎么样有一个记号，就是要手上要感觉到这里要思想，戴在额头上表示你的这里要思想神的话，戴在手上表示我要行动，我要把它做出来，对不对啊？所以要常常思想，常常做出来，听道而行道，就必蒙福。每天要思想一个基督徒，每天我早上起来要想主啊，哎呀，你的话语我要思想一下，走路也要思想啊，睡觉也要思想，我做梦还在思想。我每天晚上做梦，我就在想一段，我今天那个经文我想不通，我就晚上做梦就想啊想，想啊想，早上爬起来的时候突然就想通了。这样醒着睡着，房门口城门口都有神的话语，你知道吗？我在中国的时候，我的家里面必须要在前面贴对联的，我就把那个对联那个写成一个就是经文，把那个诗篇的经文写到门框上，就贴在我的这个门口过年了。哎呀，人家说一进来，哇，你们这个感觉到哇，很舒服啊！你们这个经文很特别呀、啊，不是发财，不是财源滚滚啊，而是呢怎么样？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感谢神！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个记号，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经文，在以弗所书1:13-14，思想你的救恩是怎么来的？来。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接受所有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看到吗？这个真理的道你听见了吗？啊，就是带上去了哈。然后呢，他说你们身上有个印记，因为基督有个圣灵的印记为记号，戴在手上为记号，在额头啊，然后为经文，感谢神，这就是一个救赎。有很多人说，哎，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啊？我做基督徒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确信。我告诉你，你好好读这些经文，在以弗所书1:13-14，你多读几遍。有没有常常去思想神的话？你每天有没有去思想？有没有这记号？如果有，你一定会得救。你跟自己说，我一定会得救，我一定会得救，因为你常常思想神的话。所以很多人不确信，是因为他常常不读神的话。神的话都没在你脑子里面，神的话都不在你生活里面，你怎么样说我可以得救？没有记号，那个天使一来就击杀了。天使一看到你身上有神的话语在里面，会不会击杀你？那个病毒一来，他认不认得我们身上有记号？认得。我不是说是万里是很灵验什么，不是那个，是因为你里面有记号，这个记号是真的。 OK， 好，我们最后我们怎么样侍奉呢？第四点，第一到次第侍奉的方式和传承的方式。当以色列人来看10-13，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之后，每年都要去守，对不对？守逾越节，而且要在你那个地上去守，一切投生的，一切驴不干净的，一些驴你要用羔羊去怎么样代赎。弟兄姐妹记住这个代赎，用羔羊来赎。你的长子们都要用什么赎？用羔羊来赎。你说他们以色列出埃及之后，他们投生的都要用羔羊怎么样来赎，不然的话还是会死掉。他们虽然出埃及了，如果他们不用羔羊去杀掉一个羔羊来赎的话，献给神的话，他照样会死掉。 所以一定要有羔羊在他身上来赎他，买赎他。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哦。我们侍奉神是一定要靠着羔羊来救赎我们。你被神赎出来，你就是可以活着，你就可以活着。一切属神的都要用羔羊来赎，否则必死无疑。我们必须献给神来服侍神，因为羔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了你，这样你信耶稣是不会被审判的。你不但要来到神的面前啊，后面十四到十五节他说，将来你的儿子们会问你，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为什么要守逾越节，你为什么要来聚会，你就告诉他说，神用大能的手把我从埃及怎么样拯救出来，是为奴之家。以前你是罪的奴仆，现在呢我们是神的儿女，已经被羔羊怎么样赎出来了，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但是法老很固执，不放过你，不放过你，因为他不能离开，所以我把法老的种子都杀掉了，都杀掉了。感谢神，法老这个世界不会放过你，虽然你出来，但是这个世界不会放过你。所以今天基督徒很痛苦，信了耶稣，这个世界又不断的又不放过你，不放过你，所以很痛苦。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必须要信什么？我们信上帝必须要信什么？逾越节的那个什么
羔羊，
他为你代赎，他是赎罪祭，他是为你献上的赎罪祭。不要忘记这个日子很重要。我们侍奉神就要常常侍奉，不但要侍奉，还要告诉你的后代，说你的儿子们问起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们，主耶稣救赎了你，主耶稣救赎了你。除他以外，你要告诉儿女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为什么信耶稣啊？信上帝就行了吗？不行，一定要信那个羔羊为你赎出来，赎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一切世上不信的都会被审判，只有遵行神的话，才能真正来侍奉他，才能真正把这个传承下去。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一定要分别为圣。好了，那最后我们来看看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总结。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感谢神，主耶稣神的羔羊，我们的父神应许与我们同在，必走在我们前面。白天怎么样，道路上怎么样，有太阳，就要有云柱遮盖那个强烈的太阳，不要伤害我们。夜晚呢很凉，在旷野里面很冷，没有温暖，他就用火柱温暖我们。有一句话我们常常在讲，主耶稣什么？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这样来了。原来云柱火柱就是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永不离开我们。圣灵就在我们里，就是火，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就像遮盖那个啊那个太阳的那个啊那个云柱火柱，天天与我们同在。所以呢，我们被拣选的子民啊，你们要知道，这个末世的病毒瘟疫，各样的灾荒，各样的天灾人祸越来越多，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不让你去侍奉，不让你去侍奉。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白天有夜晚，怎么办呢？
夜晚怎么办呢？夜晚怎么办呢？
啊，你们把那个声音关一下，啊，把声音关一下啊，有回音。好，我们来到这里呢，就知道这个末世的时候有很多的恐吓，有很多的阻止我们去参加主日崇拜，阻止我们参加祷告会，阻止我们参去读经，阻止我们祷告，甚至阻止我们不敢传，不去传福音。我们常常就是不敢传福音。弟兄姐妹，我们身上很多时候没有记号，甚至于我们的父母儿女家人朋友都觉得怎么样，我们身上没有那个记号，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受到嘲笑，因为我们做的和行的跟你信的是不配合的。弟兄姐妹啊， 我们分别为圣出来信靠耶稣基督，就是有神的同在的。弟兄姐妹，一定有同在的。当我们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离开这个埃及的世界，我们就能跟随主。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些经文，这些经文可以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约翰福音17章，主耶稣在离开升天的时候不是离开我们要去受难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16节到19节，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对我们也因真理成圣。好，感谢神。这是讲到呢，真理可以使我们怎么样成圣。弟兄姐妹，你要成圣很简单，天天在神的话语里面去成长，不要离开，每一天都不离开，然后你的生命呢就会影响到世界的人。因为神差你出去是因为你身上有真理，你没真理差你出去没用的。今天很多教会出去呀，信耶稣啊，去教会啊，人家问去教会干什么，信耶稣干什么？很简单，你身上有真理，你有真理才能带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分别为圣，因为你是分别为圣的侍奉神。第二个经文我们看，我们是什么，哥林多后书6章16到17节，来我们念一下。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感谢神，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殿呐，神要在我们里面居住，很简单。因为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与世人不一样，所以神才与我们怎么样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沾染不洁净的东西，怎么样可以分别为圣呢？例如你去买东西，你去赚钱，你去见客户，你去做生意，你去读书，你都要思想你有没有沾染不洁净的东西。因为我们是无酵饼，我们是没有酵的饼，每天都要吃，对不对？我们被收纳成为神的儿女。最后一段经文更让人鼓舞，一人云柱火柱变成了神的光哈。我们去看启示录22章3到5节，来一起念。以后再也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跟神一起做王？你的额头上是什么？这样神的光为什么会照在你身上？因为你的额上写着什么名字？耶稣基督。天使为什么不去击杀他那个长子？因为他的额头上有什么？有羔羊的名字，羔羊的血。感谢神，这些经文就是告诉我们，神必与我们同在。所以最后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教导他们遵守什么？遵守主耶稣的命令，然后他们才能够，主耶稣才能有你永远同在，
直到世界
末了。这就是大使命的应许。所以最后我们来看看，我们挑战自己，我们因信称义怎么样？是不是愿意分别为圣奉献给主？你因信称义就要奉献自己，你因信称义不能停在因信称义，你还要去奉献自己啊。第二个，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为了什么？我们就应当持守主日，持守圣餐，持守祷告，持守读经，直到怎么样，而且要效法我们的先辈，属灵先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要渴慕怎么读经？你渴慕读经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活出来，是为了有得救的圣灵的印记印在你的这个系在手上，是要做出来的，这才叫系在手上为经文，戴在额上为记号。好了，最后一点，我们侍奉 和传福音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以后神永远与你怎么样同在。你侍奉神，你传福音，其实就是在献祭，
其实每一天你都在执行神的大使命，在教导，在传福音，然后神就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神。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在风浪中的平安。在这个世界哈，我们可以站起来唱啊。虽然啊，世上有苦难，但在主里面有平安，因为他是以马内利，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人生如大海，暴风起，波浪盖，战空无处，黑暗袭来，谁能释怀？人生如梦，患难起，诱惑来，胆怯徘徊，信心不在，但我主同在。哦耶稣，哦我主耶稣，安睡在船尾，他与我同在。
耶稣，
哦我主耶稣，拯救我的力量，我的山寨。起来，谁能释怀？人生如梦，患难起，诱惑来，胆怯无助，信心不在，但我主同在。
耶稣，
哦，我主耶稣，安睡在船尾，他与我同在。
耶稣同在，
哦，我主耶稣。
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所以我们守逾越节，就是因为神的羔羊。好，我们说来打开这个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保罗给我们的吩咐，好，感谢主，我们一同来领受的主的圣餐。接下来是我们家事代祷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纪言姐妹。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主啊，感谢今天牧者给我们带来那么美好的信息。啊，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厚厚的涂抹着我们。在我们今天的家事代祷以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学习两段经文，一个是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行，必得着生命的光。 诗篇十五章一到二节：耶和华呀，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那行为正直、行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接下来，让我们低头闭目，一起来祷告，献上我们的祷告和祈求。主啊，谢谢你，感谢赞美你，你召集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知道我们是那不配的人，但是你却用那大能的手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了出来。今天神又把我们从这个世上的罪恶当中救拔出来，让我们分别为圣。主啊，我们愿意被你大能的手牵引着往前走。主啊，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谦卑，我们愿意顺服。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让我们来破碎我们自己，破碎我们的骄傲，破碎我们那不洁净的口，破碎我们心里边种种的偶像。主啊，我们单单的敬拜仰望你。主啊，我们把这普天下的疫情交托在你的圣手里边，面对这世上的疫情，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背后在掌权。我们把各国的政府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在他们中间兴起你的仆人，让他们在制定各项政策的时候，无论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各种关系当中，有从你那儿来的智慧，让他们来面对这个疫情，处理好各种各样的关系。主啊，也求你让我们的教会众弟兄姐妹借着这个疫情，让我们来反思，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让我们愿意谦卑自己来研读你的话语，让我们从你的真道当中来寻求答案，也让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让我们来面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主啊，也求你借着这段时间，让我们学会彼此的相处、相互的扶持。主啊，我们看到挪亚的日子怎么样，现在我们也是怎么样，我们愿意悔改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在你的方舟里，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救。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无论在哪里敬拜，都求你得着我们的心，也都求你看顾和保守我们，用你的血厚厚的涂抹我们，让我们不被这个疫情所侵害、所侵扰，让我们有从你那儿来的平安和喜乐，并且活出你的见证来。因为我们是用羔羊的血涂抹了门楣和门框的，你必越过我们，你必保守我们，你也必带领我们出，不被这疫情所伤害。主啊，也当我们在聚集的时候，也求你用你的血来涂抹、来保守，也求你赐福这个开瑞神学院，我们非常的感恩他们愿意开放让我们在这里来聚集，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无所惧怕。主啊，我们把我们众教会，我们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全然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在疫情期间还在坚持工作的，求你祝福他们，赐他们平安，他们来回路上的脚踪都求你保守，他们工作当中也求你保守，我们待在家里的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平平安安、喜喜乐乐。主啊，我们也为我们桌上的奉献箱 向你献上祷告和祈求。主啊，我们的所有都是你的，你也不缺乏，你是借着这个奉献让我们来和你建立关系，让我们明白我们都是属你，我们愿意把你赐给我们的拿出一部分来奉献给你，让你的事工不致缺乏，也让我们从中得到有从你那儿来的美好的祝福。主啊，我们凡是心里软弱的，我们凡是信心缺乏的，我们凡是心里面和身体上有疾病的，都求你安守在我们身上，因着你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着你受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主啊，我们全然的交托，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才有那真正的喜乐。求你除去我们心里边的一切那些不讨你喜悦的东西，把你的爱，把你的公义，把你的圣洁，把你圣灵的果子满满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感谢赞美主，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接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哈，唱一首，我这里有一首诗歌我放给大家听，大家一起来唱，就在主里一家人哈。好，没有声音，够不够大声，听得见吗？
这对大声了吗？
最大声的，
基本的，你在那个上面呢，有打开那个录制上，
是吗？有一个声音在哪里？声音
？Share。一个 share screen， 你一个 share computer 上
看不到有 share， 怎么不够大声呢？我这是最大声了吗？哈哈，没，
大大再大
呀，哪个？哪里？好了。那现在声音好像不太好 ，OK？ 啊，好，来我们来唱一遍吧，好吧？我们来唱一下这首诗歌。好，来一起来啊，来。
真是
此来相待。赞美主我神的真理喜爱，高举高举主十字架，谦卑我自己，赞扬主耶稣圣灵行其事，不要发人言，真理是宝剑，忠心来服侍，永远一家人。
好啦，愿主赐福大家，大家打开视频见见面。
勇敢一下。